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蒙哥你好啊。
你好、你觉得我们今天节目有人听吗？
说不定呢。
今天是大日子啊。
大日子归大日子啊，我们世外桃源毕竟是世外桃源啊。
那我们啊、我们怎么样，我们至少也该凑个热闹嘛。
对对对对，有没有人听、我们先凑上去再说。
这个你看，我们建国60年，那军容强大，祖国健壮啊，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这个现在建国60年咱们教会情况如何啊。
哎呀，红旗一片啊，到处都是好形势。
真的吗？国内的情况，哎，我们再往下看到底会遇见什么光景呢？前几天小贝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草食男肉食女啊，听得我是惊心动魄，我连话都不敢接。社会上有这样的现象，教会团体里面也是这样的现象。后来我问一位年轻的弟兄，说国内真有这样的情况吗？他说，蒙哥你没听过这句话吗？男人女人话，女人野人话。嘿，我说这话比小贝讲的还不堪入耳。那我们现在又在讲这个仆人仆人仆人，是不是？我们讲到亚伯拉罕、
怎么样，你要给建国60周年献点纪念品吗？
不献是不行的，不过我们还是要从圣经里面讲这个，要把真道讲给大家听，是吧？要有一点抱负嘛。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亚伯拉罕呢，怎么样做他家里边仆人的好榜样、
对，
到了22章，他把儿子献上去的时候，那真是好榜样。不过那里面有一句话呢，是一个伏笔啊，大家不太注意这句话。
哦，真的还有伏笔啊。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往摩利亚地区，在神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不过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去的，他也不是坐了坦克车去的，
他开的跑车。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不会错的啊。我们说驴呢是代表仆人啊，无论在新约旧约，甚至当亚伯拉罕在做事的时候，就不会带马，也不会带骆驼，就是带驴，是吧？
对。
不过呢，他这个事情呢行动相当隐秘，我个人认为他没跟他老婆讲。讲了你出不了门了，这还了得吗？为什么要清早起来？他太太还没起来，那这是胡扯的了。
对，
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做仆人的一定要有这种举目远远的看，这个就说是习惯好了。你不能整天低头吃草做你的草食男啊！像我们世外桃源的是明明看不见，但是装腔作势，勉强看一看，
好像看见。
对对对对对，那他就带着他的儿子去了。不过这时候他留下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交代。亚伯拉罕对他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很多人都说圣经里面呢，驴会对人说话，就是巴兰的先知啊。是不是？那个在民数记里头，但是人对驴说话，其实在驴对人说话之前，你看。
你是说亚伯拉罕要对驴讲话？
对呀、他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这话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他们干嘛还要带两个仆人，还带两个驴？
就是啦，
带着仆人呢，又走到这里，不用他再上山了。
就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去上面呢，带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就会回到你们这里来。那然后呢？
是啊，没交代。
所以这个仆人到那边白跑一趟，对不对？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虽然亚伯拉罕是没有再可挑剔的一个仆人的榜样，他的信心、他的勇气、他的顺服，圣经说他不留下一点给耶和华。 啊，神启示要赐福给他。可是作为亚伯拉罕的驴和亚伯拉罕的仆人，到底他们应当做什么呢？没讲、嗯、
对啊，他们也没说、啊、走到这里好像也没拿什么东西，对吧？
就是啦，是不是回去跟这个撒拉做一篇汇报、嗯、亚伯兰说漏了什么跟他讲讲。因为一般来说你叫弟兄向姐妹做个汇报啊，那天大的事儿，他三两句话就讲完了，没词儿了，一点都不精彩。要是姐妹向弟兄汇报什么事情发生了、啊、呵，那可好听。
嗯，
那奇怪了，两个仆人驴跟着亚伯拉罕走这条路，可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他们没份儿。亚伯拉罕留下一句话说、嗯、你们在这里等我回来。
对啊，怎么个等法？
哎，那这当然引起我们对主耶稣的想象，是不是？
嗯，
那主耶稣也是叫门徒在此等候、嗯、啊，你们要得到圣灵的能力。嗯、哎，啊，他就说我去父那里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
嗯嗯，
在他再来接我们往天上去之前，我们在这里等候，到底做什么？哎，圣经就没再讲了。
像我们就坐下好好等啦、啊，不用着急、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要和听众朋友大家一起等一等。凡是做驴的、做仆人的啊，我们在这等、
嗯。怎么个等法？
哎、嗯，等了建国60年了，你再往下干啥？
对啊，我们教会建造，对吧？福音传到中国有若干年了，
啊哈，
新中国成立也是60周年了，对吧？我们教会经历过很多事情。
哎，大学团契的基督徒是越来越少了，哎，弟兄都不见了啊！这时候我们还在等，还在等，怎么办呢？
怎么办？嗯，
底下的工作方向是什么？你看咱们祖国是不是一片大好？可是你能这样讲大学的工作，能这样讲教会，能这样讲我们青年人的团契吗？好像有一点勉强。哎，
嗯嗯，国家是生活各方面，嗯，大家可以都讲得清楚，只是我们今天回到世外桃源来谈谈教会的事情。
哎，我们从远处，
嗯，
远远看一看啊，这是隔得很远，隔着太平洋看，好吧？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看错了呢，那您哈哈一笑也就罢了。那、这个他回来之后，仆人到底应该干什么？
嗯，
表面上是看没有交代呀，可是你再继续读下去，到了24章的时候，这里面就出现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转机，这是亚伯拉罕为他仆人所定服事的方向，也是新约一切服事主的人所不能够误事掉的一个方向。什么事儿呢？24章第1节到第4节、姚记可不可以请您替我们念一念呢？
好，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哎，当然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首先就要确定这段圣经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这段圣经在说什么，对吧？
婚姻介绍说，
有人认为这段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你出来留学不要让孩子娶洋婆，是吧？啊，要回国去回国去相亲。那这个咱们就我想不用解释了，
不用多谈。
哎，我们不久以前的节目在国内也有回去的这个海归人士，他们对年轻弟兄姐妹的带领是这样，他们认为这段圣经是可以这么解释的，就是他们要替国内年轻的利百加和年轻的以撒去配对，他们要从教会里面发动很多的老仆人用各样的征兆，哎，去寻找从未见面的利百加，要为他们配了对之后呢，送到中东去传道。
这个也是轰轰烈烈的一段大事。
这样子解圣经，你说他不是按私意解是很难的啊。他说他得了圣灵的感动，对不对？他觉得这样一件作为能够引起全世界人的注意，无论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政府阻挡也好，大家批评也好，通通不在意。他说引起全世界人的注意，这样能够带进一个复兴，大家对婚姻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这个啊，如果圣经都是这么解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因为犹大得都出去吊死啊，彼得都得跳到海里面去，像毛泽东涌长江一样，而且是脱了衣服赤着身子裸泳，是不是？你不能这么搞。这段圣经与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基本的大概是不会错的解释？
我想这个应当有吧。
那是什么呢？
在圣经当中写的东西都应当跟我们有切身关系嘛。
对，但这个切身关系到底怎么个切身法？我们是不是像他一样演一台戏，从我教会里找个老仆人，哎，叫他把手放到我大腿底下，对吧？我们教会年轻弟兄的婚事都拖在你身上。
嗯，
如果不是，那这个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是亚伯拉罕临死之前交代他仆人最后的一件事情了。
嗯，而且是圣经创世纪当中记得最长的一段圣经。嗯，
而且当这个仆人把这个事情办完回来之后，并没有说他在跟亚伯拉罕交差，就不告诉我们了这个事情是怎么了结的，圣经都没说，
没解释。嗯，
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心里面应该明白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了。
嗯，
其实很简单呐、啊。今天有个说法就是
见的、嗯，
哎，今天有个说法就是说，圣经啊是给神学家念的啊，一定要很有研究，不能去乱解、嗯，是不是？哎，你别看这上面的意思，这上面的意思不是老百姓能够懂的。那我个人是百分之百与这个说法反对，
唱反调的，
极力反对、嗯。对，圣经是给老百姓、给神的儿女读的。
对，
这里面有个错不了的意思，应该大家一读就明白。
娶妻，对吧？
仆人是干什么的？仆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亚伯拉罕在做完一切的榜样之后，交代仆人的功课就是要为我的儿子娶妻，不能乱娶。这个娶妻是有规矩的，
对，
这个是不会错的意思。
一个父亲差派他的仆人为他的儿子娶妻，这个新旧约那是一样的，对吧？
对啊，那新约我们刚好也讲到这个地方嘛。
嗯，
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什么、
嗯、娶亲的
筵席。筵席、嗯，我们今天在服侍主的人，那个服侍的主要工作目标，你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工作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教会。
哎呀，很多人就说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
对
啊，这是我们的本分。
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把教会建造起来。
为什么说是教会呢？因为教会就是什么？
基督的心腹。嗯嗯，
对，保罗讲得很清楚，在我的肉身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嗯
啊，这话不是说基督的救恩有什么不够要你老兄来帮忙，不是。
嗯，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嗯，
可是为教会舍己，这个教会的建造与得到是交托给谁啊？
交托给仆人，
所有的仆人。
嗯，
所以你别看见娶妻呢，你就去帮弟兄姐妹娶妻，是吧？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咱们也得做点这类的事儿，是吧？
那个是副业，那个副业。
姚记现在做这个副业做的有点心得，我已经听说了。那只是因为家庭与教会是不可分的。
对，家庭婚姻跟教会是连在一起的。嗯，
这段旧约圣经的记载整个是告诉我们主仆人工作的方向在于教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要得到一个什么？
为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对吧？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这个荣耀的教会它怎么形容呢？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嗯，
这个工作交给谁做啊？
交给仆人，
所有的仆人、所有的驴子为了这个目的做工。这是亚伯拉罕最后交代给他管理全业的老仆人。
嗯，
所以从此以后圣经里面是没有例外的。比如说讲到摩西、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啊。
没错。嗯，
哎，你要尽忠一定是在神的家里面尽忠。
嗯，
这个整个主仆人工作的对象在于为他的儿子娶妻，娶来的妻就是教会。这个教会要做到什么地步呢？哎，再念一遍啊。
嗯，
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嗯，
洗净了还不算，还要成为圣洁。圣洁到什么地步呢？可以献给基督，做一个怎么样啊？不是洗净的教会，圣洁的教会，而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嗯，
这个荣耀的教会，无论你从任何方面来看，是需要到了一个什么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嗯，
姚记，我们也走过不少教会，你很少看见教会把这个东西啊， 写在门上的，对不对？
没有，没有。
很多弟兄姐妹好像都不知道有这么一节经文，他光知道神爱世人，他光知道耶稣爱我，为我舍己，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并且为了教会定了如此的一个高标。那咱们建国60年、100年的经济成长啊，社会建设啊，无论你定下什么样的方向目标啊，那跟这个一比，那简直就是，是吧，没得比嘛。
嗯，
传道的人也不太讲这样的事情，但这个要求太高。哎，这个要求要是不摆在我们的心里，要是不在我们的想象力里面，要是不成为我们主要的工作的对象，那我们服侍主服是什么？这个东西你要是没有从远处看见，那你上去拜什么？
嗯，
现在最常听见的就是说，教会就是人，教会没有没问题的，每个教会都有他的问题。这个是圣经几章几节呢？啊？
嗯嗯，
怎么大家都这么讲？
某章某节都没有。嗯，但是圣经只讲教会必须是什么呀？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对吧？
是啊，
圣洁没有瑕疵的。
你如果整天就给弟兄姐妹灌输一个思想，就是教会一定是有问题的，教会肯定是不完全的啊！我们大家对这个事情呢，不要太大惊小怪，也不要立什么高言大志，那你就不是仆人了，你成了一个绊倒人的，你让全教会跟你掉在你的下坑里，这是非常得罪神的。怎么样，姚记，咱们今天所提出的这个高标啊，建国60周年拿这个来送给中国、美国、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岂不合适吗？
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建国60周年的教会的纪念品。
哎，这个不叫纪念品了，这个应该是说底下60年的重点工程工作纲要，是吧？只是说呢，这个方向啊，是像亚伯拉罕当时一样，你是远远看见的。
嗯，
你对着这个远远看见的地方啊，
嗯，
主已经钉了十字架死而复活了，他已经把整个的使命、整个的责任交托给我们了。那我们现在要怎么从这里走到那里去呢？我们与驴不是在这里继续等候了，是不是？
嗯，
你得开始往前走了。
我们就必须开始建造，必须开始做了。嗯，
对，这个往前面走，那当然我们不久以后啊，盼望在建国61周年之内就能够回到出埃及记，把那个摩西去山上领的一切有关会幕的规矩开始向大家解明。可是在那个规矩下来之前，仆人一定要搞对，
一定要看对方向，
对，
做对事情，对吧？
仆人如果不晓得这是神的心意，那你的服侍不落空才怪。
是啊，你看不见方向，你肯定是会做的不够准确嘛。嗯，不是会做错事，而是说你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
所以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往前走了。我们这个实际的建议呢，恐怕还是要讲的稍微仔细一点。啊，因为不要说别的，最近网上和我们联络的年轻人呢，有的提的问题就很好很好的。
嗯，
怎么样从门徒进到仆人？
嗯，
我到底该做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过渡的步骤啊、手续啊？
嗯、有什么一个课程就可以把它转变过来了？嗯、
首先，照着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讲的，那是你自己跟主的事情。
对，
你是并不需要任何人，包括蒙哥或者是哪个教会的牧师来给你认证的。这个大弟兄点了头了，认证了，学校发了证书了，你才能够做主的仆人。你才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要不然你那些通通不算。圣经没有这样的规矩哦。
嗯，
哎，这是一个身份啊。
嗯，
你自己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你宁愿回到主人的家里，宁愿把自己献给主人，终身做奴仆。
嗯，
你这样做是因为你爱你的主人和主人给你的妻子儿女。
你想进化成驴，就马上就可以进化成。
对，你并不需要先变成这种驼羊啊，然后再慢慢变成驴。
你变不过来的。其实
这个驴啊，它是一个身份。
嗯，
可是到底你这个身份在教会里面是什么样的职分，
嗯，
还不清楚。就这么说好了，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做工就是仆人。
嗯，也不用说我是仆人可以随便做工。
也并不是说仆人就一定是做教会里边的事情，尽管主要得到的是教会。
嗯，
可是你是不是做仆人就是去教会讲道？哎，这个就差得很远了。
嗯，那怎么办呢？我做仆人我做什么呢？
真说步骤的话，第一，你要自己很清楚很清楚的怎么样啊， 我们必须不厌其烦地一再提醒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对，把耳朵钉在门框上，先扎个洞再说，对吧？
对了，
流点血，听听话，
那所谓献给他呢？哎，这实在是，我们这个举例子就举的稍微活学活用一下，好吧？我们就拿这个建国60周年的例子来举吧。
好好，嗯，
你想当初跟着这个咱们毛主席长征的时候，那些长征的人有没有想好了说，将来我做国家总理啊，将来我做外交部长？
可能不见得想得那么清楚吧，
就是嘛，先跟着他走再说嘛，对不对？当然，我们跟着主的话是靠应许啊，神必要成就这件事情，他必定会用我们。但是当用我们之前，我们是先服在他的手下做仆人的。
怎么用法再说？
对，很多传道人会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大卫那时候去打歌利亚，他要用他的这个小弹弓啊，预备甩一个石头去打这个大巨人。他是一颗石头就打中了。
对。
可是当时他到溪里面去捡了几颗石头呢？
5颗好像是。
捡了5颗，那剩下4颗干啥的？
4颗还在拿到囊袋当中啊。
对呀、那这4颗现在还没有什么人来拍卖，是不是说啊、我这4颗石头是宝贝石头，是当初3000年以前大卫囊袋里的，现在拿到纽约市来拍卖，还没有人想出这个噱头。
真是好，假如有人在拍卖肯定赚大钱。
是啊，还真有人买，中国人会买的啊。那你觉得我们做仆人是怎么样？我们做仆人是要做那一颗打中歌利亚的石头呢，还是要做随便哪一颗，剩下在囊袋的也没关系，根本没打出去都没关系。
当然谁都想做那个打的啦，对吧？
你越是想做那个打的，你就越打不出去。因为大卫去选的时候是拿着牧人的杖到溪里边去选的那个光滑的石子。对不是？
对，
你得成为这个光滑的石子，然后他把你拿起来放到牧人的囊袋里边去。到时候他要打仗的时候，伸手一抓出去一个，就把歌利亚打倒了。
对，
那5个，无论他抓到哪一个，你觉得是不是都能把歌利亚打倒？
应该是吧？
应该是。那这是因为那5个怎么样？光滑，
都是光滑的石子。
你不光滑，这么甩甩甩，就会改变它的方向。对不对？我们才和启木做了这个月球绕地球的这个 perfect 轨道，是圆乎乎的，是非常非常光滑的。月亮如果是个三角形的，就绕的恐怕没有这么乖了啊。
对，是不是那个石子就卡在弹弓上下不来了？
就是啦，你就打不准啦。你愿意在溪里面做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愿意被装到牧人的囊袋里边，那神用不用你是在乎神，这个心情得准备好啊！不是要奉献就先跑到教会里面去报道，或者直接跑去神学院念一念，或者说主啊，你将来要用我做一个最伟大的传道人。我们这边也有传道人是立志要做东方的葛培理，是不是？要立志要做牧笛，这个立志固然是很好的，可是从某方面来讲呢，这种立志也不是很健康的。
就是说到底放在囊当，主什么时候用，愿意怎么用，随主便。
对，所以你第一件事情是认定自己这个仆人的身份。这个仆人的身份是半夜睡觉把你摇起来你还知道的，是把你关到监狱里你不会忘记的。
你必须是认定的。对，
认定的。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家人给我的压力有多么大，无论亲戚朋友怎么看我，无论我是不是能够讨得到老婆，也不论这个世界上的机会是多么难得，情势是怎么样，一片大好一片大坏，我这一辈子啊是驴定了。这认定的时间可以很长啊。是不是？那摩西他在旷野里面40年，保罗在亚拉伯的旷野3年，你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约瑟在监里面也待了一段日子，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对，
可是他们什么时候才是仆人？是约瑟从监里被提出来做了埃及的宰相才是仆人吗？不见得吧。
那恐怕也不见得。你事先要没有这种知道和明白的话，你提出来你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那你说我现在有了仆人的身份，我也认定了这个身份，我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好，那怎么样，我就照样过我的日子。你如果真奉献给主，你在羊群中间，你会发现你的日子自动不一样。因为做仆人的就是束上带子伺候主人， 哎，你说主人还没告诉我怎么伺候他，主耶稣不是讲了吗？这些事坐在我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嘛。
对。
但是你在教会里边，你如果是一个仆人，第一，你绝对不再是挑东拣西，你看见有什么需要，你自己会去做了。
嗯哼。
那个需要还不是一个什么讲道的需要啊，喂养的需要啊。
嗯。
而简单的可以说，就是一个马大的需要，一个伺候上的需要。
嗯，
一个洗脚的需要，一个打水的需要，
对，
一个开门关门扫地擦桌子做饭需要。仆人的身份是很低的，弟兄姐妹随便就踩在你头上没关系的，仆人是不知道委屈的，他绝对不会去问一个问题，哎，别人都不做我为什么要做，我做了以后有什么果效。仆人也是不会可怜自己的，
嗯，
因为这些事总要有人做嘛。
对，
家里的碗有人要洗，难道教会的碗没有人要洗吗？对不对？家里的孩子有人需要带，教会的孩子就没人需要带吗？你是仆人，你进到教会，你马上不是在说，哎呦，这个教会缺这个少那个，你马上就是把那个你能做的事情开始一点一点打点起来，
自动就当成我自己的事情，该做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嗯，这个就已经够你从建国六十年开始忙到建国六十五年了。你先把这个心智，先把自己的一生啊，认定了就是预备要做驴子的。
对，要低肩背重。
对，说来说去还是这句老话，成为服苦的仆人。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